马太福音系列讲到六，我们有亚伯拉罕。马太福音三章七至九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1月4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太福音三章七至九节，共三节经文，请听神的话。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赐给我们明白的心，使我们能理解施洗约翰被您的灵感动所说的话。父啊，愿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明白这些经文的意义，并认识到他们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求您使我们今天早上能正确的领会您的话语。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提到，福音第一次主动出击的方式是传道，马太福音三章一节。起初我们看到耶稣的出生，逃避希律的追杀等事件，而当神的国第一次面对仇敌时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传道。人应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进了，马太福音三章两节。神的子民应当不断的传道，或以各种方式为传道事工出力，也应当尽力带领人来听神的道。施洗约翰的听众中一定有不少人是被这样带来的，所传的信息应当呼召人悔改。我们每个主日聚集在一起时，都必须存着一颗悔改的心，愿意改变我们在某些事情上的观点与态度。约翰所传的就是悔改的信息，传道的目的是要使听到的人生出悔改的心，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那种敌对或冷漠对待神的态度，使他们转而接受神为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正被逆神，明白无视神就是被逆神，从而放下骄傲，承认自己需要拯救，需要救主基督，使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更信靠基督的智慧，而不是依赖这世界的智慧。上个主日我们提到，基督信仰不仅关乎个人得救，更是一种世界观，应当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基督应当是我们生命中万事之主。然而，传道最首要的目的是要叫人相信，唯有基督能安全地带领我们到创造主面前，因为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这就是对失丧灵魂的拯救。传道的目的是要向众人彰显神的圣洁与荣耀，使人明白，若不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无法站在这荣耀的面前，但因着基督的血，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约翰在传道时非常清楚，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即将发生，那就是神的国将要建立，我们下次会详细讨论这一点。耶稣作王掌权，他国度的开始就是，也已经是历史的转折点。虽然今日许多人想要无视这一事实，却无法逃避它。不久前我去看医生，在候诊室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的学位证书，上面写着某某某与主后1981年获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我们看到这世界仍旧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历史的分界点，尽管人们正试图抹去这一事实，用公元这样的说法取代它。但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掩盖，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我们主的第2004年。得救固然重要，但若我们把约翰所传的国度只局限于个人灵魂的得救，那我们就误解了神的国。神的国要改变历史，从人非物质的灵魂，从内在世界开始，进而影响到人的物质世界，这点我们下次也会继续探讨。 神的国不仅发生在你心里，它必定彰显出来，必定带来万事的更新，世界从此不再一样。约翰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这意味着基督掌权的国度从此展开，要在各个方面改变世界。他不仅像芥菜种一样从小到大成长，也像面教一样扩散开来，影响每一个角落。我们常把芥菜种活面教的比喻看作同一件事，其实两者不同，一个强调从小到大，一个强调从内而外的扩展。约翰所传的信息正是要说明这件事，这点我们下礼拜也会讨论。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一，毒蛇一类的人。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里约翰把注意力转向当时的宗教领袖。你们或许能想象那个场景，约翰正在约旦河里为人施洗，忽然一群身穿长袍的宗教人士出现了。他们蓄着长须，衣着体面，与众不同，看似庄严。约翰转过身来，专门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讲话。这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和祭司，他们特别讲究服饰仪表和外在的礼仪规矩，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宗教热情，作秀给人看。耶稣的许多教导正是揭露他们这些虚伪的行为，并吩咐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在人前祷告，只为得人的称赞。撒都该人略有不同，他们通常较为隐秘，不信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把沉重的担子放在跟随者的身上。或许你们也见过这样的教会，领袖给人加上极重的宗教重担。这样的事不仅在当时发生，今天也仍然常见。这些人自己被排除在真正的神国之外，也阻止他人进入。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外表虔诚，内里却是死的，是粉饰的坟墓，是外面干净，里面污秽的杯盘。等我们学到第23章时，会看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使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参马太福音23章15节，他们不是误入歧途的人，而是仇敌。难怪约翰对他们的话如此严厉，而耶稣后来对他们的责备更甚。二，公开斥责。约翰正在主持聚会，他们来了。他看着他们，却不像我每个主日早晨对你们所说的那样，愿你们平安。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毫无疑问，约翰大概既没有上过礼仪课，也没学过社交礼节，他直接把来客称作小毒蛇。他对这群人所讲的信息不仅语气严厉，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公开宣讲的。你或许会问，这样做合适吗？他是否应该私下一对一的纠正他们的错误呢？约翰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事工本就是公开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5章20节中读到保罗说，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当某些人的行为或教导影响众多人时，就必须公开地指出他们的问题。私下批评已不足够，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极大。正如耶稣所说，他们使人加倍地成为地狱之子，也就是说，他们使人比自己更加堕落。若这种错误继续蔓延下去，那么被带领的人会比他们更糟，而后者所带的人就更甚。我认为我们绝不该怀疑约翰是否真心关心这些人的灵魂得救，他确实盼望他们得救。事实上，他们中间后来也有部分人信了主，如尼哥底母、亚利马太人约瑟等。但在这里，约翰更关心的是他的羊群。 他要借着与这群宗教领袖的冲突，向自己的羊群显明谁是真正的牧人，谁是盗贼。约翰福音十章，你能否分辨出谁是真牧者，谁是假牧人呢？因此，我想约翰所关注的是不让这些人把他的羊群变成地狱之子。他是在保护他的羊群，而这种保护来自于与假教师的正面对峙。你或许会问，这样做好吗？这样健康吗？我每次读到施洗约翰，总觉得必须退后几步，因为他令人震撼。他的勇敢令人动容，这就是传道人的样式。相比之下，我自己简直像在小孩子的游戏中。约翰那种敢于直面错误，勇于对抗邪恶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最终，他因公开谴责希律而被杀，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件事。冲突、对抗，究竟是不是坏事？我知道，我们许多人从小在家里因目睹父母争吵而对冲突心怀恐惧，唯恐避之不及。因此，我们倾向把辩论视为不正常、负面的事。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若我得了重病，我希望知道医生们在治疗方案上曾经辩论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征求第二意见。我不仅希望医生们就正确的方案展开争论，还希望自己能在场，亲耳听见他们的讨论，因为这关乎我的健康。若能多几位医生一同会诊，更是益处无穷。同样，若我被起诉，我希望我的律师在辩论时毫不退让。我甚至希望有一支梦幻律师团为我辩护，让他们激烈讨论，找出最佳策略，当然前提是我清白无辜。在国家派年轻士兵上战场之前，我们理应要求那些有真知灼见的顾问展开彻底的辩论，哪怕伤了感情，哪怕动摇了某些人的政治地位，也在所不惜，因为这关乎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然而，在今日的基督教界，这种辩论与冲突的观念几乎被温柔地抛弃了。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让我说明一下，我并不是鼓励我们故意伤人，但施洗约翰显然并不惧怕这一点。我并不是建议基督徒变得狭隘、好挑剔，或带着讥讽、嘲笑的态度自以为意，你们很快就会明白，我说的既包括你们，也包括我自己。毕竟，我们谁都不是施洗约翰，他是先知，所说的是神亲自及圣灵感动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说话。但若有人声称自己在代表神说话，他就必须接受检验，不仅要接受，还应当欢迎审查。若有人在聚会中宣称神如此说，就像我现在站在讲台上一样，或在其他场合说，我认为神是这样或那样的，这样说并非错误，但你必须准备好，让人来查验你所说的是否合乎真理。事实上，你应当渴望别人这样做。最使我认真祷告、竭力学习的，就是当有人质疑我所说的是否准确地代表了神的时候。我最感激的人，往往是那些无论在私下还是众人面前质问我，使我陷入困境的人，因为他们迫使我重新省察自己。有一次，有人指责我是异端头子，原因是我对末世论的看法不同，我不是前千禧年主义者。虽然他的动机不善，但我一生中从未有任何事情像这次指责那样促使我认真反省，我是否真有偏离正道。如果你去问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位长老，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次指责促使我们更加仔细地查考圣经，使我们的教会更加准确地与圣经教导相符。那人的动机虽恶，但神却使这成为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被逼着去证明我们并非异端。愿意把自己暴露在众人审查之下，接受质询，这是健康的属灵态度。试想， 施洗约翰会默默地与摩门教徒或穆斯林共进午餐吗？他会对罗马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装作不闻不问吗？今天我们太过谨慎，唯恐得罪人。约翰会如此吗？我再说明，我不是要你们故意找茬或争吵，但有些事必须要说，除非我们选择对别人的世界观完全视而不见。若你们把这篇讲道录音送给罗马天主教或犹太教朋友，请告诉他们，我并非单挑他们。对当代福音派中那些风靡一时的代表作，如已逝的大帝、雅比斯的祷告、不再被提行列系列以及标杆人生等等，我们又该如何对待？难道这些作品不该接受教会的审查与批评吗？这些畅销书往往比牧师讲道或教会大会更影响信徒的思想，却从未经过严谨的神学评估。出版社只在乎它是否畅销，是否与基督教有关，然后便印成百万册销售。那么牧师所讲的呢？这当然包括我自己。若你对牧师的讲道或言论提出疑问，他会不会觉得你冒犯了他？他是否愿意与你讨论、辩论？我认为牧师应当乐意这样做。无论是约翰、保罗、雅各、彼得，还是耶稣自己，都不会容忍有人随意传讲信仰而不加分辨。你若从这个角度读圣经，就会发现每逢遇到教义或信仰问题，使徒们从不含糊，他们总是仔细审查，追问细节。牧师应当准备好随时回应问题。我认为我们也该保持这种态度，凡从讲台传出的信息都应接受检验与提问。事实上，有时我觉得自己作为牧师对那些基督教畅销书不加分辨是一种失职。起初我只是觉得那些书不太造就人，但后来发现许多人深受其影响。如今我正仔细阅读标杆人生，因为它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作为牧师，我有责任去读，并计划在几个主日晚上与大家讨论。我并不是说这书全无益处，但其中却有一些我希望能写上却没有的内容，也有些许诺我认为并不健康。这些都值得我们查验。若你读宗教改革时期的著作，如诺克斯或加尔文的解经书，就会看到他们常直接点名评论他人的教导。马丁、路德更是毫不顾忌人的面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不准确的代表神会带来永恒的后果，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常常在此。若我们要与人辩论，那就该为圣经真理辩护，关于神、关于人、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些才应摆上桌面讨论。不正确的代表神是最大的恶，若神的子民对此漠不关心，那我们既不懂得如何爱神，也不明白神如何爱我们，这正是今日教会的失落所在。神怎样爱我？神对我有什么要求？这便是福音与律法的问题。我们若对此模糊不清，变成了属灵黑暗的同谋，而我们对此要负责任。耶稣说，若这样行，他们就会加倍地成为地狱之子。我们不能说没关系啦，反正都是基督徒嘛。有时这种错误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与我拿一张纸反复对折，看看能折多少次，当时大概实在太无聊了。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折叠50次，厚度就能抵达月亮，这就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同样的道理，若错误的教导被一传十、十传百，其影响何其巨大。基督徒若对真理持温顺退让的态度，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我不是叫大家去吵架，但我们不该对一切都听之任之。若辩论的时机未到，就祷告，求神赐下合适的机会提出问题， 正如施洗约翰在这里所做的那样。让我们效法庇里亚人，他们听了保罗和希拉的讲道后，天天查考圣经，要看看他们所讲的是与不是《使徒行传》17章11节。所以圣经称他们高尚或有智慧，因为他们甚至查验保罗和希拉所教导的是否正确。连使徒保罗都甘心接受审查，那我或任何开口代表神的人岂不更该如此吗？保罗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教导我们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吗？三，结出悔改的果子。约翰接着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给提多的信里写道，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提多书3章8至9节，刚才我们讨论了冲突，现在我们来看留心行善，这是对人有益的。马太福音中不断地提到行善。第5、6、7章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他对神律法的解释与扩展。有些人把结出果子的强调误解为人靠自己结出的果子得救，这就好比说结了苹果的树才算是苹果树，这当然荒谬。结出苹果正说明它是什么样的树。假的信心自然会显露出来，若没有结果子，就说明你未曾被连根拔起重新栽种。这些年来我们在传福音时几乎没有讲悔改的信息，因此人们从未思想过信仰要付上的代价。悔改的信息应当包含在福音之中。正因传福音时缺少了这一环节，我们常常看到人到教会来决志信主，却很快又消失了。我们都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那种能在试炼与逼迫中坚忍的真实信心。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的信心不能在患难中存留，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所教导的那样。人们来到教会看似热心，但当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临到时，他们就消失了。若智慧是由智慧之子证明的，那么信心也该由果子显明出来。但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把马套在车后面。只有当神把一棵树改变成苹果树之后，它才会也必定会结出果子来。四，我们有亚伯拉罕。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在今天的基督教中，有一种或许是最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时代论主义。他们认为今天的犹太人仍是神的选民。这个观点正确吗？真是这样吗？你可以查查你的家谱，若你的祖先流着亚伯拉罕的血脉，你是否就该认为自己是神圣约的孩子，是神应许、神拣选的儿女？从施洗约翰的讲道中看，显然不是这样。约翰对犹太人说，连想都不要想，不要让这样的念头进入你们心中。让我们再看看这里的背景与上下文。马太在此写信给犹太人，传讲神国的起始信息，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自以为有特殊地位，连想都不要想。我们从这段经文以及许多类似的经文中学到，进入神的国与血统籍贯毫无关系。加拉太书3章7节和29节教导我们，那些信基督的，也唯有那些信基督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全家后来搬到北方去了，告诉我，他曾打电话到一个著名的基督教电台节目， 指出要得着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必须信耶稣。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他的吗？他们说他这是反犹太言论。今天这篇讲到，也许有人听后会说，希望知之教会的韦保罗牧师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我并非对犹太人有偏见，我只是认为人并不会因种族背景而在神面前变得特殊。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可以说，你若不承认意大利人有特殊性，那你就是反意大利主义者。如此类推，可以应用到任何民族身上。顺便说一下，林赛写的《走向大屠杀之路》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论述，不认为犹太人是特殊的这种思想会导致大屠杀。这种逻辑的扭曲实在令人难以辩驳。事实上，认为犹太人没有特殊地位的观点，非但不是反犹太主义，反而更能激励我们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不论他们的种族背景如何，都应当去爱他们，而不是给他们虚假的安全感，让他们不依靠基督，却依靠别的东西。这正是约翰在此所提醒的。一种神学上极其阴险的误导，就是告诉人他们在神眼里有特殊地位，仅仅因为他们的出生背景。与所谓反犹太言论相反，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反犹太主义，因为他给犹太人虚假的保证与安慰。虽然时代论主义者并未说犹太人就是得救的，但他们却宣称犹太人受神的特别保护。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犹太人说他们有亚伯拉罕，有神为父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父是魔鬼。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请记得，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没人可以指责他是反犹太主义者。在启示录二章九节与三章九节中，耶稣两次声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却不信他的，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六至七节中教导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神的国与人的种族背景无关。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立了永远的约。神当然立了约，但他废弃他的应许了吗？绝没有。神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是赐给以信为本的后裔，而非种族血统。在罗马书十一章中，保罗早已预见有人会问，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罗马书十一章一节，我们要问的是，谁是他的百姓？保罗接着说，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你看，神并没有对犹太人说他们没有希望。但请注意，保罗没有就此停下。他并未以自己的种族背景为结论，也未把以色列民族当作避难所，而是把自己与那些有信心的余数相比，而非整个犹太民族。继续往下读，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些百姓是谁？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所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保罗并没有把自己与整个民族相比，而是与那七千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相比。这对那些仍在捆绑之下向巴黎跪拜的以色列人来说，并无安慰。我们从福音书清楚看到，耶稣说，你们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者。神的圣约永远只与他的应许有关，只与那些蒙神赐信心的人有份，也就是那些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神守了他的应许。 我认为时代论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谁是神应许的对象。这里我只是略提一点，这却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但既然约翰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约翰强调，对你们的民族背景，连想都不要去想。它与进入神的国毫无关系。五，挪去那最大的安慰。约翰在这里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我知道，这牵涉到历史，也牵涉到神学。但他所说的，有一样内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他在挪去那些人最大的宗教安慰。犹太人以为，因着自己的血统关系，他们与神的关系就是稳妥的。约翰全然否定了这点。难怪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对犹太人说话时，他们困惑不解，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不仅忘记自己一直在被奴役之下，甚至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在被罪所奴役。我们在这里看到，施洗约翰的教导与耶稣的一贯教导一致，都是要揭露人们用来安慰自己灵魂的虚假依靠。有多少罗马天主教徒与救恩无分，因为他们把教会当作中保，而不是信靠基督为他们的中保。有多少犹太人，多少穆斯林同样被定罪，因为他们信靠自己的善行，而不是基督的善行。又有多少原本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被带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之中，只因为他们在葛培里或其他福音布道会上曾做过一次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的祷告，却没有真正依靠基督的带导。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指的是，我们那个邀请祷告成了像罗马天主教圣礼一样的东西。假如有一天你对自己的信仰产生疑问，你会怎么做？你或许会回忆起那天晚上你所做的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的祷告，这就成了你的安慰。但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安慰不是那次觉知祷告，我们的安慰是耶稣为我们祷告。他就是那样为罪人祷告的，整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他为罪人所做的祷告。那是耶稣为我们祷告，而不是我们为自己祷告。这里的差别何等巨大。约翰所讲的信息是，不要拿出你那套弥赛亚理论，不要依靠你的犹太血统，也不要依靠你那点不洁的行为，不要对自己说我已经做过觉知祷告了。他所讲的是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这悔改的果子就是弃绝任何形式的人为宗教极其肤浅的安慰，把你的一切信靠与灵魂的安慰单单放在基督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当我们听见那些本来宝贵的事竟成为拦阻我们得救的障碍，实在令人痛心。然而父啊，我们祈求您因着恩典驱散这些乌云，求您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凡信靠基督以外的都是愚昧与荒唐，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美好，无论披上多少件袍子，无论在人看来多么荣耀，无论建筑多宏伟，机构多富有。若基督不在那里，若那根基于他宝血的信心唯独在他里的信心不在那里，那就等于虚无。父啊，我们祷告，愿基督的名被高举，愿他吸引万人归向他。正如施洗约翰放胆宣讲结出悔改果子的必要性一样，求您使我们作为您的使者，也能以爱心温和却坚定地向着失丧的一代宣讲悔改与重生的信息。父啊，求您不让我们袖手旁观，看着谬误泛滥，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何时开口，何时沉默，赐给我们柔软的心，使我们因着爱您、爱邻舍的心 而传讲救恩之道。父啊，帮助我们，叫我们壮胆。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阿们。